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论的话题是我们敬拜的对象。
圣经指出，人会有许多神明，那些都不是真神，不是唯一的真神。他们之所以成为神，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人的生命主宰。
圣经提醒我们，只能侍奉那位唯一的又真又活的神。信徒会不会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也敬拜别的神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指出，我们很容易在这方面落入仇敌的陷阱里。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跟全能的神之间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对那些不该表示敬意的对象太过着迷了。好，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出埃及记第21章第一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再次来查考神的话语了。出埃及记第21章的第一节，神对摩西说，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神呢，把以下的典章赐给为以色列百姓审断案件的首领。你还记得吗？摩西拣选了70个有才能的人去管理百姓，或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让他们审判一些次要的案件。重大的案件呢，则呈到摩西那里，免得他分身不暇。叶特罗说，哎呀，你这样从早到晚一直站着为百姓断案，你会累死的。于是呢，他们就立了这些个典章，作为审判官审判百姓案件的指引。这些典章呢，是审判官的审案指引，并不是给个别人士作为报复的条例，而是为审判官定的审判标准。典章这个词呢，是为审判官定下的准则这个意思。如果你读关于神的律例，它的典章 Ordinances 呢，也翻译为定例。你读神的律法和它的典章，在英文圣经典章呢是Judgments， 你将在下面读到这一方面的记载。神的典章和他的律例呢，是有区别的。神的律例和他的典章，或者说是定例，是不同的。而典章或定律呢，又与基本的律法不相同。所有这些呢，构成了神的律法。但以下的断案指引呢，是给被选为审判官的人使用的。有趣的是，在第六节以至于22章的第8和第9节，用了审判官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Elohim， 这是神这个字。审判官被称为神，是因为他们站在神的地位，用神的典章来审判人，又根据神赐的典章对特别的案情做了判断。他们代表神进行审判，所以审判官这个字呢，用神 Elohim 这个词。因此呢，在新约约翰福音记载，法利赛人和耶稣争论的时候，听见主宣告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他们就要拿石头要打耶稣。 耶稣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他们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因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那为什么因为我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就要拿石头打我呢？经文说你们是神，换句话说呢，在出埃及记这里呢，这些人被称为神，神立他们在百姓中当审判官，代表神来审判百姓。这并不是说这些审判官呢具有永生神创造天地的主那样的智慧，只是指他们代替神去执行审判官的职务。其实呢，神是赋予他们审判百姓的重任，所以他们掌握生杀大权。因为他们是替神办事，所以就被称为 Elohim 神。Elohim 这个希伯来字呢，在旧约是指许多不同的神，不是指那一位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圣经指出，人会有许多神明，那些呢都不是真神，不是唯一的真神。他们之所以成为神，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人的生命主宰。大卫说，外邦人的神是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Elohim 是说呢，知道外邦人有许多神，可都不是真神。所以耶和华挑战说，如果你们是神，如果你们是 Elohim， 那么让他们预言未来的事来证明你们是神。所以 Elohim 这个字呢，是指引导和掌管这个人的全人生命的主宰。我呢要根据提供本节目呢史密斯牧师的观点来讲一讲有关耶稣在约翰福音所指的那段经文的背景。因为摩门教的人呢，就是用耶稣基督所引用的这句话，你们是神，而发展出了一整套的神学，认为呢人可以变为神。如果你是虔诚的摩门教徒，在摩门教的圣殿里印证你的婚礼，你遵守了所有的仪式，这些跟你能成为一个神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但是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神，你们就能够成为神，这就是他们的教导。如果你和你的妻子在婚姻上被印证了，将来呢，你就可以到了某个星球上，开始属于你们自己的小世界。而其他的摩门教教徒和那些个好人或者基督徒啊等等呢，如果不太忠于摩门教的人呢，他们就不会成为神，他们呢要当你的天使，在你所建立的那个新世界体系里面服侍你，你就成为那个星球上的神，要管理和发展那个星球，发展出一整套生活体系和方式等等。而且呢，你的后代会遍布宇宙间的某些星球上，这就是摩门教徒所宣称和认定的目标。摩门教的领导人杨伯翰把摩门教徒搞得呢很困扰，因为他非但没有进一步的推展了这个概念，反而呢倒退了一步。如果他进一步的推展这个概念，那每一个摩门教徒呢都会承认这就是他们的目标，也是他们的渴望，他们呢要成为神，要提升到神的境界，他们以后有自己的星球，而且呢带着他们的妻子在某处星球上体验他们的历程。可是杨伯翰却倒退了一步，他说啊，亚当是个很好的摩门教徒，因为呢他已经神明化了，他把在天上的其中一位妻子夏娃带到了地球上来，开始繁衍后代，使他们遍满地上。他说呢，亚当是我们的神，我们只需要向亚当这唯一的神负责。很多摩门教教徒啊，对史密斯牧师的看法呢，会感到很困扰。他们说，哎呀，史密斯牧师， 是断章取义吧？可是史牧师呢要挑战他们，去读杨伯翰的整篇讲章呢，你就会看见史牧师并没有断章取义，实际上与摩门教的教义是一致的，而杨伯翰并没有推展他们的教义，反而后退了一步。为什么不向前推展呢？如果你和你的妻子有一天可以到某处的星球上去当神，然后开始你们的历程，那为什么亚当不在宇宙的另一个星球上成为忠实又真诚的人呢？然后升到神的境界，开始这一切呢？当然了，亚当带着他的天上的其中一位妻子夏娃来到地球上，这是摩门教的说法。他们这整套的思想和说法就是来自新约的一节短短的经文，就是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那一节。所以呢，摩门教就是从这短短一节经文发展出了整套的思想和教义，说假如你是忠实的摩门教徒，你就能成为神。难道你不去详细的研读考察这一节经文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吗？其实呢，根本不存在能够神明化而成为神这回事，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事实上，想把自己提升成为神的欲望，正是导致了人类和那些天使陷入巨大困境的症结所在。你读以赛亚书的14章，可以看到撒旦的堕落。经文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上坠落呢？接下来经文讲到撒旦怎么样违抗神的旨意。撒旦说的第5句话是，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撒旦来试探夏娃，叫他吃神的禁果。他用什么方法来试探夏娃呢？他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呢，撒旦利用想要像神这样有智慧的欲望，使得夏娃在伊甸园堕落了，要像神，要跟神同等。这也就是今天人类面临的试探。不过这里所用的 Elohim 这个字呢，不是指又真又活创造天地的永生神，而是指那些被设立为审判官的人，他们的专门审判百姓呈上的案件，代表耶和华替他行事，手中掌握这些人的生命和命运。说这些审判官代表神呢，是为了让他们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是多么的神圣可畏。出埃及记21章呢，谈到审判官和他们的典章。接着在第22章呢继续，所以呢，这一章经文基本上就是针对在以色列中被选出来当审判官的人说的。他们要根据这些典章来审判各种案件，因此呢，神在一开始先设立一些基本的法度，首先是有关奴仆的地位的条例，出埃及记21章第2和第3节。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我们在这里呢，又看到了6天工作1天安息的模式。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如果是希伯来人被卖做奴仆了，那么呢，就要服侍主人6年，但是第7年可以自由了，就是很有意思的律例。如果你被卖做奴隶，但你是孤身的，你就可以孤身去；如果结了婚，妻子一起来，那么你的妻子就可以同你出去。第4节，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 他要独自出去。奴隶呢，根本没有权利，也没有所有权。所以呢，如果你被卖为奴隶，如果主人把一个做奴隶的女佣人给你当妻子，并且你们生了儿女，到了第七年你可以自由了，可以出去了，但是你不能带妻子儿女离开，因为你的妻子是属于主人的。所以呢，你的妻子和子女也是属于主人的，因为你当他的奴隶的时候没有所有权。你也许会说，哎呀，这不是很严厉很残忍吗？是啊，是很残忍呢。我们难以想象怎么有这样的事。第五和第六节，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就是神 Elohim 那里啊，又带他到门前靠见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所以如果你有妻子儿女，你说，哎呀，我喜欢这儿，我爱我的主人，他对我很好啊，我爱我的妻子儿女，我不要自由，我愿意继续服侍我的主人。这样呢，你的主人就把你带到审判官那里，他呢拿一个锥子让你耳朵靠在门框上，在你的耳垂上啊刺透，然后呢按规矩在刺出来的耳洞上呢给你戴上金耳环，表示呢你是个自愿当奴隶，你自愿一生当奴隶的。有一个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说，他刺穿了我的耳朵。从寓意上来说呢，耶稣的耳朵被刺透，他是自愿顺服父神的旨意。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耶稣甘心顺服父神的旨意，乐意服侍他，所以呢，有这个预言说，他刺穿了我的耳朵。哦，但愿耶稣把我们带到门框上，用锥子刺穿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表明是自愿当基督的奴隶，我们不是被强迫的，我们不需要被主勉强，因为我们爱他。我爱我的主，从来没有人待我有这么好，也不会有比他更好的主人了，我愿意服侍他。所以呢，当奴隶啊是一个生命的选择，选择当奴隶，这是义无反顾的。一旦你的耳朵被刺穿，那就是生命的选择，是没办法反悔的。接下来呢，还是讲奴仆的律例。第七和第八节，人若卖女儿当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欢她，就要许她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计待她，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实际上呢，那个时候男人的妻子啊是买回来的，其实呢妻子当他们的仆人或者奴隶，你买她，她就属于你的。他们呢也有聘礼的形式，如果你要娶妻，就要给聘金。给聘金呢其实不是一件坏事，实际上聘金就是等于预先付的赡养费啊。那个时代呢离婚非常容易，你决定如果结婚以后呢你不想要他了啊，你买了他以后发现哎呀自己不喜欢他，那么呢他就可以被赎回去。这个女孩不需要留在你家一辈子受你的气，她呢有权拿回她的聘金，就是你预先付给她的赡养费。所以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欢她，就要许她赎身。出埃及记第21章第9和第10节，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 就当待她如同女儿。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换句话说呢，他必须预先付那个女子的赡养费，另外呢又要照顾她。第十一节，若不向他行这三样，他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哇，这是很可悲的啊！但是当时的风俗呢，确实就是这样。女人呢没有什么权利，妇女们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有了今天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他宣告说，我们所有在基督里的神的儿女，无论男女，都没有分别的。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已经被打破了。基督把我们众人都放到了一个平等的地位上，他消除了性别歧视的观念。神喜悦男的，轻看女的，这种观念呢不存在了。或者反过来说，重视女的，轻看男的这种观念呢，也不存在的。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好了，时间又快要到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我们下回呢继续来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很多人拒绝耶稣基督，因为他们以为信了基督就会失去自由，这是很可悲的。其实恰恰相反，神的儿子聚集他的教会，目的就是要赐下能改变生命的自由给我们。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分享这次的总结，请继续关注。如果有人得罪你，你就报复，以眼还眼，对付他，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合乎圣经吗？下回查克老师要讨论这个话题，当然还要教导其他重要的真理，请密切留意收听这个节目。假如您认为今天的内容对您很有挑战性，欢迎您写信给查克老师，跟他谈谈您的感受。好，请查克老师做节目总结。
我不是被人强迫来服侍主的，也不是非要做他的奴仆不可，但是呢，我是愿意做主的仆人，我要做主的仆人。我真的愿意将所有的一切都归给他，我自己呢，也属于他。我不是为自己求什么，而是把自己和我的所有都归给他。新约书信的作者们呢，都在书卷的起头是这么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作为耶稣基督仆人的彼得，耶稣基督的仆人犹大，他们都喜欢这么称呼。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呢，没有什么能够比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选择做基督的仆人更好不过的事了。好了，感谢您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你不但自己要收听今日灵粮节目，还要让更多的亲人朋友们来收听，这样呢，可以让他们也能得到基督的救恩。好，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